花了这么长时间来学习这一章，愿我们在这一章里边有深深的得着啊。那么我们今天先一起有一个同心的祷告。我们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愿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儿女，我们有一种蒙福的心，我们坐在这里。若不是神你的灵感动我们，没有人能到你面前来。而且我们也知道，到你面前来的一个也不失落。主啊，愿你使我们感觉到深深的有福，因为你在马太福音里这样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主耶稣感叹说，有那么多的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要看你们所听的，他们都没有听见看见。愿我们看我们坐在你脚前的这段时光为宝贵，也求你赐下祝福，帮助我们领受的更深透，也帮助我们把我们所领受的你的教导，能够在我们生命里边成为活水，滋涌到永生。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不知道大家读经的经历哈，我读经的经历里边，过程里边也是高高低低，有一段时间几乎是不能读的，打开就想落泪。啊，我愿意我们自己能够品尝出这样一种流泪的幸福，因为是神叫我们感动。那么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我们还在主耶稣的话里面去看，因为你要特别特别的宝贵，在圣经里边主耶稣所说的话啊，然后你在这里边呢去得着更多的宝贵的一些神带给我们的认识。这段经文我们放了好几遍了哈，今天我们不花时间去把它读一遍啊，我们不再花时间读了。屏幕上这段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第4章27到40节，大家手里有圣经呢也把这段翻开哈，因为可能我们还要对照前面的，我不能在屏幕上打更多哈，不然字就太小了。那么我们重点还是看主耶稣的话，所以大家看第三段，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上次提了差我来者，这是只有约翰福音一个说法，四福音书里边没有这样说的，四福音书中呢都没有说过差我来者啊，提过我父，但是没有用这样一个词。这是约翰福音里独有的，或者也就说呢，那三卷福音都流传了20-30年了。现在约翰要再写一卷福音的时候呢，神带领他啊，然后呢，给他一些如何来写，用什么词汇来写，用什么方式来表达，都是直接从神来的。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是有根据的。前三卷福音书里边有很多是个人色彩比较浓的啊，作者个人色彩啊，马太的风格，路加作为一个希腊人的风格，他的看见和他希腊文化带给他的那种研究的这种特点啊，所以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很多考据啊，非常的准确。那么，那是一个希腊这个作者的特点，一个希腊的医生学者他的特点。 而马可福音最简短啊，也都是直说，有话直说，就叙述事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彼得就这能力，所以你看三卷福音书个人色彩特别浓。那么你说约翰福音味道很不一样，那么这是约翰特色吗？不是，约翰在新约里面写的不少福音书啊，他写了约翰福音，那么最后呢他还写了启示录，这两卷差不多都是神直接赐给的。因为你拿约翰的这两卷去跟他自己写的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你和这三书去比，你就能感觉到什么呢？风格完全不一样。好像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对着一群门徒在那里喊小子们，那你们要如何如何的时候呢，那个口气、那个表达和约翰福音一点都不一样。那么约翰福音的整个的这种呈现方式啊，它如此的呈现，就像启示录是神给他的，不是他自己可以坐在那里想自己写，他不是一个出于人的写作。约翰福音也是一样，正因为如此，约翰福音要特别的重视啊，那么更要重视里边主耶稣的话。他为什么用差我来者呢？这里边特别强调的就是那个使命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领受着一个被差派的、差派我的人给我的什么样的一个使命。我在世上的这些年，那么就是一件事，把这个使命做好啊。这是主耶稣在这里边啊所表达的，也是作者约翰用这样方式来表达的。为什么要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呢？约翰福音还有一个意义在于，他要让门徒，包括眼前的门徒和后世世世代代的门徒，那么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怎么样活在地上做天上的公民？你没有，你在没认识主之前，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完全不懂。那么你怎么样能够做一个这样的人呢？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跟大家讲，那一章里面有大量的一个动词叫看。看什么？看主啊。那么看这个人，那尼采拿这句话当成他的一本书的书名啊，但是至少也表现出了尼采的一个敏锐、一个聪明。他知道这句话我们一带而过，看这个人就过去了，我们没觉得很重要。可是尼采发现这句话不得了。那么整个这个约翰福音不断的引导我们看这个人，看耶稣。那么看耶稣什么呢？看耶稣他活在世上就是一个目的，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当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你的身份变了，你的生命变了，你的职分变了，你的使命变了。你改变的不再是为了你自己在世上，为了这个你的生活而活。那么你灵里边，你的一个新生命，那么这个生命里边就包含了一个使命啊，我们称为大使命，大家都熟悉。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是更加迫切的追求，也更加的对这些话记得深刻，可能都会背的。那我再问大家一下，自己再去在我今天不说答案，大家再经常去参考。那么这个大使命主耶稣颁布了几次？在圣经各卷里边都有什么地方这个大使命颁布过啊？ 样一个主耶稣，他在世上如何在他的门徒面前说话行事，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让门徒看他怎么做，来效仿他的样子。所以他要改一个说法，不单单是遵我父的旨意，他要换一个词，差我来者。所以这里边呢，就把那个使命强调的格外清楚。如果我每个人心里有一种，我们是蒙召受差派，我们是有使命啊。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秦刚做中国的驻美国的大使，结果犯了事儿啊，大大的丢人啊。这个他不是自己个人的一个丢人，他对他自己的代表那个国家形象是有影响的啊。那么大家来看，如果秦刚作为一个大使，在他生命中的职分里边最核心的，在他的职务里边最核心的，就是他无论在任何的公开场合，他行事为人都代表了他的身份，他都代表着他的国。其实今天基督徒是一模一样的，你是天国驻人间的大使，那么你的说话是为天国说话，你把天国，别人不知道天国，你作为一个驻美国大使，你要介绍，向美国介绍中国，让美国没有到过美国的中国，没有到过中国的美国人了解中国啊，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这个很多很多政治经济等等等等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你作为一个天国驻人间的大使，所以这句话它背后的含义就是一个身份。主耶稣没说你们，他说我，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我给你们做样式。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的样式是我做事，我说话，我时刻想着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我不是为着我自己在世上有什么目标，而是做成他的功。这我们把主耶稣这句话，我们再把背后所带给我们的那个认识啊，带有启示性的那个认识，我们强调一下。因为在我在讲结构的时候说过，到这一章结束啊，从一章的十九节到这一章结构，这是一个在约翰福音的整个的这个框架结构里，这是一个部分啊。那么在这个部分中呢，它这个核心作用是一个预表。所以我在强调，所有的这里面记载的这些事件，都不是为了表达这些事儿啊。主耶稣见了一个人叫尼哥底母，后来又见了一个人，是一个妇人，是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知道这样一件事，不是的。他的目的不是这个事情，而是这个事情背后所预表的东西，你要拿到那个你才懂啊。所以那么这个预表呢，我在这里呢把它背后的这个意义我现在告诉大家啊。当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谈话这一段，我们讲了，这一段在其他的福音书中根本就没有啊，也是门徒不可知道的，因为主耶稣单独跟他说话，谁知道？但是呢，约翰福音就写出来了。为什么要写出这段呢？我讲了，这是预表。预表什么呢？预表也是给大家看到啊，预表后来传福音的使命。我们知道那使命什么呀？是从哪里开始？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那么所以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 你看见主耶稣洁净圣殿，到犹太全地，你看到主耶稣带着门徒到了加利利，到了迦拿，然后呢，到撒玛利亚，所以这个地方要专门写撒玛利亚。原来大使命，主耶稣先在这里呢，他实行给我们看。主耶稣时时处处给我们做那个表样，整本圣经其实就是在把天上那个表样放下来，因为圣经里不断说要照天上的样式，那么意味着什么呢？天上已经有了。只是地上，就是那个工程图纸啊，都画得清清楚楚了。在地上怎么把它施工，怎么真的建立起来，那是人要参与其中的，那是一个过程。我们不会做呀，主耶稣说，看我，看我，看这个人，我做给你们看。所以这一段为什么在结构中我们把它单独拿出来呢？因为这是主耶稣做一个表样，给所有人看，给所有的门徒看。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这三步就差不多了，因为直到地极仍然是这三步的一个延伸。而那一步，主耶稣没有做啊，主耶稣只做到，因为这部分结束在第四章，所以呢，只做到撒玛利亚。为什么没有做到地极呢？在经上，大家能找，就我们学过这几段里边，大家能因着哪一句话，我们就明白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主耶稣对拿单也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那个更大的事，近里说指向迦拿婚宴，在他家乡办的嘛。啊，远的说大使命，那个更大的事是。”主赐给门徒做的，这是一个荣幸。大家想想，中共在派一些人啊，给他一些职分的时候，那驻美大使是这个外交部长的等次，那肯定要打破头的。差派谁做大使，那是很荣耀的事情。每次都有内部的争抢啊，在那里掐，所以这是荣耀的使命。那么，所以主耶稣才说这是更大的事，我交给你们，信任你们。所以在这里边呢，包含着这一层意思，这是整个这部分结构，我要跟大家讲的，就在于呢，它暗含着。大使命的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只留了直到地极。那么最后这部分完全的赐给了门徒啊，前面主耶稣示范一遍，这就是示范给门徒。然后我们看，主耶稣的话。你们岂不说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然后到这儿呢，可以略过那一句，可以收割了。我们跳过这一句，往下，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欢乐。这一句里边呢，我跳过那段呢，是因为原文里边是没有的。原文是庄稼已经收成熟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 原文是这么带过去的啊，所以加上这句帮助你理解没问题。如果更抠原文的话呢，可以跳过这个地方。主耶稣是单单跟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谈话，谈话之后呢，有那么一个果效，然后撒玛利亚妇人呢就激动的到城里去传福音，然后主耶稣，上次我跟大家说，看着这个撒玛利亚离去的背影，主耶稣对门徒讲道啊，对门徒讲道的时候呢，这里边与主耶稣的他的心情跃然纸上。主耶稣说，举目向前观看，那个地方哪有什么田呢？那些荒凉地方啊，然后在主耶稣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丰收的田野，你能想象主耶稣此时此刻的兴奋吗？单单就由这一点看到了一个差不多无限的一个广阔的场景。那个庄稼已经成熟了，原文更生动，原文是庄稼已经发白了，那个发白这个词本身还有一个意思，是耀眼，是庄稼耀眼，你看见了啊，你没可能不看见它。然后呢，主耶稣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收割人得工价五谷就完了，对不对？主耶稣后面加一句到永生，为什么要加这一句呢？因为主耶稣知道眼前的这些门徒还够愚笨，所以你要不说够了，他们领受不了那么远，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积蓄五谷，这个给你的极大的祝福，不但是你现在有五谷，而且是一个永生的祝福。然后呢，主耶稣在这里一直用一个喜乐的心来表达，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你看，给大家看我后面特别加上去的，收割的人要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撒种的收割的一同快乐，然后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你这些词语哈，你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提过这个用收割庄稼来表达去传福音，去为天国收获他的子民这样一个道理。但是那里边都没有一个享受快乐的意思，而主耶稣在这里边呢，是对门徒在大讲这个收获的快乐。当然一方面是给门徒一个兴奋，但是更多的是表达主耶稣此时此刻他的喜乐。上次跟大家提了，就是在主耶稣的这个表现主耶稣的福音书里边，很少讲到主耶稣喜乐。那约翰福音在第四章里这一段，把主耶稣内在的那个欢喜快乐，因这一个人被神得着，主耶稣就获得了那么强烈的满心的欢喜快乐，然后在这里呢，用这些话跟门徒分享这个使命，也分享履行使命的喜乐。我们回过来，然后呢，后面加一句，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句话大家会联想到 圣经里边什么地方有类似的经文呢？撒种收割。对对啊，王玉姐妹，马上就联想到了。你这个圣经熟悉一点的话呢，神一定会让你很迅速联想到啊，流泪撒种的必欢乐收割啊，在诗篇里，诗篇126篇第五节第六节都是这个意思，那一篇很短啊，就到第六节结束啊。我在这里不展开了哈，我在这里只表达，很有意思的是，我这么说哈，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都用的是他们听不懂的话，注意了吧？尼哥底母听不懂，问一些很 stupid 的问题。啊，还能再给母父生一遍吗？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也不能完全听懂。然后他容让了主耶稣说不懂，说不明白。他说啊，算了算了，我再等吧，弥赛亚来会告诉我的。然后主耶稣让他跟你说话的就是，那么至少呢，也显示出呢，主耶稣跟他们说的话，他们都不懂。但是现在看哈，又是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跟门徒说的话都是门徒能懂的。你感觉到这个差别了吗？主耶稣跟这些人正说的是非常天上的大道理，他们听得如入无里云中，一转过来跟门徒说的时候呢，就不断的用俗语来说。你看啊，这个大家看，你们岂不说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这是俗语啊。然后呢，主耶稣又说俗话说呢，这那人撒种，这人收割，看见没有？主耶稣转过来对门徒呢，就换成能听懂的话。如果你读经时候注意到这差别，就很有意思啊。然后如果你注意到这个差别的话呢，你再想想为什么。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技巧。当主耶稣见到尼哥底母的时候，尼哥底母什么时候来找耶稣的？晚上哈，半夜哈。这说明什么呀？尼哥底母来这一趟，他不会老来，对不对？他要回避人，可能就这回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见面的一个机会，只有这个机会跟他谈一谈。那么谈的时间就这么有限，就这么短，不可能呢。从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啊，不可能这么详细的跟他讲。所以就把无论他懂还是不懂，把最重要的抛给他。自己慢慢想去吧，这是跟尼哥底母谈话的方法。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不能像带门徒一样，天天带着尼哥底母。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也是偶然的一次的在井边相遇。主耶稣不会再去找他，再去跟进，问问你懂了多少，你如今做的怎么样，你改变了什么，不可能的。而且主耶稣也不会常到撒玛利亚去，碰见这次是偶然的，是一次性的。那么在这种偶然的一次性的机会里边，主耶稣抓住机会，把最核心的给他。所以给尼哥底母，给他是他完全没听说过的重生，给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活水永生，也是他以前所没有领受过的，都是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信息。所以主耶稣迅速的先把要给他们的那个真道要 赐下去啊。那么传福音也同样，你见到一个，你回国见到你的一个亲朋，虽然你们以前很熟悉，但是可能你今后见他机会有限。就算你这次回去，你也不能天天跟着他，你还要见别的人，可能就见两三次。那么有限的机会里，你再去做松土，再去这个，再去挖石头，再去给他纠正过去文化观念中的错误是来不及的。把最真核心的东西给他，让他听闻耶稣的名。让他知道世界在这个世上神有这样一种拯救，让他知道我们的生命没有指望，要在这里边找到我们的盼望啊！而这盼望是神赐下来的，把这个信息呀、给出去，也不一定你要讲的多么全备，给他一些最核心的信息，这就是最宝贵的。那么这里边有一个见证，就是坐在我们中间的大卫弟兄。他在香港的时候，就偶然的碍于情面啊，参加了一次团契活动。团契活动中呢，正好是算是一个福音团契，讲员呢讲了耶稣，是他从来没听过的。讲员讲完耶稣以后呢，呼召谁愿意信这个人。大卫弟兄当时完全不懂。只觉得这是个好人啊，OK，我愿意信，就举了手。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举手意味着什么，就举了手。唯一给他一点感动就是，他求好处，考驾照考不过，求这个团契给他祷告，团契弟兄给他祷告。很奇妙的，他在考的过程中。犯了一大堆错误，按照他犯的那个错误是根本不可能给驾照的，驾照就愣给了他，然后他觉得这是团体祷告的功效，他是一个知恩一定要报恩的人，然后就买了一个蛋糕去这个还愿，从此以后一拍两散，再也不去了，从此以后就像流失了一样。但是在他在新疆的监狱里，在他一定要死在那里，没有出路，只能冒死逃亡的时候啊，在穿过那个两道警戒岗中间差不多100米的这样一个通两个门正好偶然的开了，所以他可以跑过去。他在那个逃亡的一瞬间，他不知道求什么，突然想起了耶稣的名，他就喊着这个名字跑过去了。跑过去以后呢，他就感觉到这个耶稣很灵。后来一路的逃亡过程中，他都在祷告这个名字，然后后来就真的成了基督徒。他知道多少？他被抓到监狱的时候也不知道，人家跟他说你信的那个是那个他的那个门徒犹大都把他卖了，然后呢大卫不懂嘛，把脖子一梗，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事，所以你不知道那个种子在什么时候发芽啊。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抓紧时间跟尼哥底母、跟撒玛利亚，全都把这个最核心真理放下，放在他们里边，知道多少算多少啊，不知道存在心里也好。但是，一转身对门徒说话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门徒是天天跟着他的。他对门徒是要教导的，门徒是要明白他里边道理的。这一帮门徒死死板板的，满脑子都是律法，怎么把一个全新的福音给他们呢？ 这要教导，要怎么样呢？建立需要时间啊！你看主耶稣去洁净圣殿，那个过程叫破，要打破方式怎么样呢？要勇猛，所以主耶稣毫不留情啊，把绳子做成鞭子在里边，我估计用不了10分20分，这个洁净过程就结束了啊，把那个桌子踹倒，把那个鸽子放走啊，拿鞭子把牛羊赶散，那个过程是很快的，所以破是快的，但是建立是慢的。因此这一段话是对门徒说的，是建立门徒的，是主耶稣要用门徒听得懂的话调动他们自己生活中的常识道理，来让他们明白啊，并且呢给他们喜乐，你们为天国去做这样的事，你们是喜乐的，这是个享受。而且主耶稣以他自己经历他的满心的喜乐，让门徒看到这个喜乐是何等的真实。你看主耶稣站在那里看着荒郊野外，主耶稣如看见丰收的麦田一样，那个满心的，那满眼闪光，满心的喜乐啊，这个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啊，你们和历世历代的圣徒一同快乐，这是很宝贵的。刚才那个王云姐妹提到了，在诗篇126篇里边原文是怎么说的，这个就有意思哈。你看俗语说，这是主耶稣引用的俗语，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是一个常识，你撒了不一定你收割，你种的树呢，爷爷种的树呢，可能孙子坐在树下吃，对吧？那爷爷可能没吃到，这是俗语。可是圣经里诗篇的语言是从神来的，就不一样，它叫流泪撒种啊，欢乐收割。其实这个是很不合乎人的习惯的，这个常情的。这句话啊，俗语是常识常情，经上的诗篇里的话不是。如果你当过农民，你去想想，有人撒种一面撒种一面流泪吗？那为什么诗篇这么说呢？所以这些地方啊，你要不放过去，它就像你拎起了一个词汇，哇，你越拎越高，下面一串的东西就都出来了。我今天呢，就把这个线索给大家带一下，不花时间讲了。谁是撒种的人？福音书里面大家都看过，谁是撒种的人？主耶稣，对吧？我们都知道是主耶稣，他是撒种的人啊。那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大家可以翻开福音书看一下啊，主耶稣专门讲这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啊。建议大家记住这一章，马太福音13章，马太福音13章特别重要，所以大家记得这一章，这一章很重要，但是这一章很难懂，因为这一章是比喻，大家看3节，水燕姐妹帮着读一下。
马太福音13章3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好，就到这里。注意哈，所有的比喻开头的第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然后主耶稣怎么说的呢？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如果你再去查 路加福音和
你这种
这个马可福音，你会看到都是这么写的，都是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的。你注意到这个词的意思了吗？注意到这个词的这个语言的准确和表达吗？他没有说有一个农夫出去撒种，对不对？这所有的福音书谈到撒种的时候，都没有说有一个农民出去撒种，都说的是什么呢？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我问问大家，你觉得这有什么不同？
就是那个，就是他说流泪撒种，所以就是感觉这个撒种人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不一定能看到，包括这是就是一种天国的这个，就是从福音的比喻，是相对我们的人生，一生的短暂，可能我们一辈子都在撒，也不一定能看到这个结果，就是说他很不容易。他说有一个去撒种的，在于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强调我们每一个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是农夫，但是对于福音来讲，对传福音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个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论是什么时期，成熟不成熟，我们都要去做。
非常好，非常好哈、啊！你看小敏的联想就很宽啊。主耶稣是那撒种的啊，这个撒种的不一定能看见那个收割啊。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看，他在意象中看见庄稼已经发白了，但是呢，他在地上的时候没有看见庄稼打成禾捆，全都收在仓里了。那是后来的，所以呢，流泪撒种，这是圣经里的一句话啊，这就是说这句话是从天上来的。这句话和那个这那人撒种真收割不一样，那是从地上来的，是很不同。而且每一次讲到主耶稣用比喻的时候呢，都不说农民，因为农民干很多事，对吧？农民还要喂猪，农民还要喂鸡。农民还要耕地，农民还要薅草，对吧？农民所做的事呢，不光撒种，他要做很多相关于这个种植的事情。但是这里边特别强调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你感觉什么呀？这个人他是个专业人士，就干一件事，撒种。他专门来撒种的，他带着天国的种子来到地上，就要把这种撒在地上。而撒在地上，地是豪土吗？不是。如果你看圣经里啊，主耶稣的词是怎么说的？你去看马太福音啊，还是这一章。你看24节，主耶稣解释比喻啊，然后后来又设比喻。主耶稣说，24节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每次主讲到种子的时候呢，都不说撒种子，而是好种。你看27节，嗯、啊。这个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他都讲好种。你看37节，主耶稣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看到没有？好种是什么？知道了吧？主耶稣撒什么呢？天国之子。为什么流泪撒种啊？他就知道他所有的门徒要为他殉道， 这是好种，是天国之子，流泪撒种，但是是值得的，有一天会欢呼收割啊！原文是欢呼收割，还不是欢乐，比欢乐更强。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这个过程哈、啊，我们把这个相关的知识在这里面一并讲一下哈、啊。我们还回来，那么主耶稣跟门徒的这段话，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呢，他是在两个相似内容包围之下，就像一个左括号一个右括号，那么这两个括号是差不多同样内容，就是29节和39节。也许有人没注意到，所以我特别提出来。我们先看29节，主耶稣说：“那个妇人说，那个妇人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然后我们再跳过去看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看到像一个括号吧，前面说一遍，后面说一遍，中间是门徒和主耶稣的互动，而主耶稣和门徒的互动就比较有意思。如果你把这个你这样看哈，我这个圣经打出来的就不全，大家可以看着自己手里的圣经。你想，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先在那里井边谈话，后来他们交错，在撒玛利亚妇人走的同时，门徒来，所以门徒和主耶稣都看见撒玛利亚妇人离去的影子，然后门徒过来了。大家想那个气氛。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的时候，谈的是很热烈的，然后门徒一来呢，这气氛哗的就凉了，有这感觉吗？跟一个外邦的妇人啊，不应该说话的一个人，他们两个谈的好像很投机，你一句我一句，可是到了主耶稣和门徒的时候，瞬间降到冰点，难道没有？但愿我们的主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不是面面相觑啊，很尴尬的一个场景。主耶稣说的我们听不懂，我们心里有很多疑问，也不敢说。会这样吗？是不是基督徒经典的光景？是不是在教会里常有的光景？为什么这些跟着主的门徒反而比不上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能够更了解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之后，主耶稣兴奋的满心的喜乐，得饱足，是这样的感觉。可是跟门徒谈话呢，你看门徒在跟主耶稣谈话还没谈之前，就心里就有一堆筷子声啊，27节。那么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主耶稣和一个妇人谈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大家读这句经文读得很溜，就没有人读这句经文的时候突然觉得奇怪，突然觉得好别扭，怎么会这样？是不是读得挺顺的？我觉得如果特别够聪明，够狡猾，立刻就看出这有毛病。只是没人说， 他没说出来，他怎么就写上了呢？大家注意没有？你是要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这是没说出来的，门徒心里所存的还没有说出来，经上就明明白白全写出来了，你不觉得有意思吗？所以神说他知道我们心里的心怀意念，我们心里所存的，他甚至能写给你。一段没有发生的事，没有说出的话，经上都写出来了。然后那么你就在这里面看到，这是一个对比，这两个场景是一个对比。在这个对比中，我们看见了门徒的迟钝，看到了门徒他们甚至还不如撒玛利亚那个妇人能迅速的能够进到主的话语里，哪怕不懂呢，他有一个兴奋，有一个愿意去听，而没有对主耶稣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怀疑，而门徒心里是有怀疑的，有质疑的，只是他们不敢说出来。所以这组对应里面呢，就是撒玛利亚妇人和门徒的一个对应，一个比照。在比照之下，你看到门徒真的有点令主耶稣遗憾。我上次跟大家说，撒玛利亚妇人和主耶稣的门徒哪方面是相似的，说了一样，就是谁也不理谁，这是相似的第一样。其实还有一样相似的，那么撒玛利亚妇人说过一句话，说难道你比摩西还大吗？其实这句话也是门徒心里想说的，只是门徒不用这样一种反问句表达，门徒心里就想的是我们的主够棒啊，可能都快赶上摩西了，明白吧？所以呢意思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呢，撒玛利亚妇人他的那个疑问只是在门徒心里他是一个陈述句，而这个陈述句的表达，我们的夫子几乎要有摩西的那个那样的这个程度，意思是一样的。这是撒玛利亚妇人和门徒的又一个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呢，当他们都说同样的话，撒玛利亚妇人说，莫非这就是耶稣这个基督吗？看到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的了哈，我们记着这个，我们再看看门徒怎么说的。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最后，门徒一个一个怎么说的啊？安德烈怎么说的？安德烈跟他哥哥说，41节，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肯定句，把耶稣当成弥赛亚。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菲利怎么说的，在45节，菲利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摩西律法书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就是关于弥赛亚，表达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个说法。看到了，就是安德烈的任性，腓力的任性。我们再看拿单叶，拿单叶更高了啊！拿单叶的任性是在49节，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些门徒任性主耶稣的时候，这里面只是没有写彼得的任性，因为彼得的任性特殊，不在这里写啊。 彼得人性最典型的是马太福音十六章里边啊，彼得说的啊，你是神的儿子，你是这个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注意一下这个任性，两个内容缺一不可，神的儿子和基督必须都在里边。这个今天不讲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那么我们看见差不多所有最初跟主耶稣的门徒都说了，你是那个弥赛亚。然后呢，就像我们今天每个人都任性，都说了啊，然后都信耶稣为主。但是我们真正进到生活中的时候，遇到一个具体的事的时候，就不一定耶稣为主了。这跟门徒现在的程度一样，门徒现在遇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立刻就觉得就开始筷子伸他们的主了。你怎么做这样事？如果他比摩西还大，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你要做，你面对这个你不能接受的事情，你要想的是他这样做的道理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的理解，或者在这里面给我们什么启示，我们应该怎么改变，这是一个正确态度，而永远不是质疑神。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啊？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门徒常常还要比外邦人更迟钝啊。整个以色列民族信主的过程是拉着扯着拽着都拉不进去，不断的有问题，甚至是使徒都很难翻过去。彼得多难呐、啊！彼得一次一次的落在自己的这种原有的犹太文化里，所以主耶稣迫不得已要给他那个大的一个神迹，让他看见啊，一个大步从天上坠下来，让三次跟他说宰了吃，他三次拒绝。啊，所以你就看到非常难扭转，外邦人没这样一个捆绑，所以你看这撒玛利亚妇人很迅速的就能够顺着往里想，而不是逆着来质疑，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光景。那么这个后面带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今天只把这问题放在大家心里，今天不讲。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外邦人比犹太人还容易，更容易信主，你看保罗传到无论是到希腊还是到罗马，迅速的建立教会，都是在外邦世界，包括那七间教会，启示录七间教会，通通是希腊文化的教会，后面几乎就不再提犹太地区的教会了。啊，那么这里面应该带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说外邦人没有这个旧约信主更容易，那神给犹太人旧约干什么？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后慢慢再讲。我们今天希望能够把今天要讲的我们给大家讲完。这个我用绿字表现出来的是主耶稣的感动，以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耶稣的感动也感动我们。好，我在这里给大家看看这话啊，但是个 balance， 这两幅画幅画很像吧？有人知道是谁画的吗？这两幅画很像，对吧？其实这两幅画，这幅画是原作，作者是一个基督徒的画家，很有名，叫米勒啊。他画过晚岛啊等等的哈，画的以后要有机会还给大家放几个。这个画的名字叫《撒种者》，太了不起了。流泪撒种，你看这个撒种的人多么坚定奋勇啊，撒种有力，他不是这么随便的撒着走， 他是这么用力的在撒种，他里边有一种刚强，里边有一种那悲，就悲壮的感情，看出没有？这是原作，就叫撒种者。这个是对那个原作的一个临摹，这个临摹者是梵高啊，这是梵高临摹的这幅画，这是我见过最好的撒种者的画。你看这里边，他若不对圣经有那么深的理解，画不出来，因为事实上没有人这样悲壮的去像舞台做动作一样去撒，但是他画出那个内在的精神，啊，画的非常好。借着这幅画给大家看看哈，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是两个牛在耕地啊，看到没有？这个临摹比较清楚，因为大家不知道那个我的恶是容易的。不太懂，对吧？什么是恶？今天没人是农民啊，见都没见过，怎么讲都讲不通。所以我们看个画就明白了啊。我当过农民啊，所以呢，我知道，耕种土地是不容易的，因为需要很大的力量把土翻开。这个牛。在做什么呢？他拉的不是犁啊，犁是什么？犁是一个架子，中间一个大的那个铁疙瘩，然后前面有尖啊，然后当牛拉着走以后呢，地上就犁出一个长长的沟，然后在这沟里撒种啊，这是那个犁。但是呢，犁撒完种以后呢，要埋，用人手埋就比较辛苦。啊，你不可能蹲在那里去埋去，然后就用一个荆棘的那个荆条编成一个大平的这么一个平面啊，编的不是那么密，有点空隙，编这么一个大平面的，牛在前面拉着，人站在那个平面上，一边牛拉着走，这个人一边这样扭动啊，就好像这儿有一个大板子站在上面，然后这样扭动。那个牛拉着往前走，就把这个地呢就平了啊。这个呢叫耙，这个动作啊，就是一个耕地的耕的那个左半边，后这边的是一个八啊，就是尾巴的八字，就是它是不同的。我看这个像是它不是在耕地，这在撒种吧，所以那边呢是在平整埋这个种子。所以是牛在做这件事，你看这个人好像站在什么上面，对吧？这个背景呢，就让你看到了啊。对我们这里有农民，哈哈哈哈，是不是？我说的就这个意思哈。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画的是这种情况。那个如果是犁的话呢，那个犁是个架子，中间有一个很硬的那个刀哈，就是那个犁地的沟，能够犁出沟的那个刀。所以呢。犁地的动作叫什么呀？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如果他是牛拉的是犁的话呢，他是扶着犁，他的姿势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么站着的话呢，一定是在耙地，是在埋种子啊。所以这个画家是对这些很熟悉的，所以画的很准确啊。大家可以看这两幅画，这个。梵高他因为太喜欢米勒的这幅画啊，他们大概都是这个19世纪50年代啊，这幅画展出第一次展出是在19世纪50年代。那么不久这个梵高就模仿，所以他们之间的时间没有差很远。然后梵高由于太喜欢这幅画，自己又单独画了一幅。这是梵高画的夕阳撒种，画得非常好，是不是？我跟大家说哈，大家今天看这几幅画是很有福的。为什么呢？这几幅画每一幅一定价值1亿美元以上，毫无疑问啊！ 因为这些画呀都是不拉到拍卖行去拍卖的，所以那个价值体现不出来。所有的这种藏品啊，这种很有价值的这些，无论是古董啊、艺术品呐、啊，那么一旦进入博物馆，它就不再进入流通领域了。它不进入流通领域的话呢，它就不能够在流通市场上再呈现它的价值啊。如果它能够，比如说私人手里啊，一个大老板，他有一幅名画，以后呢，他拿去拍卖，那这个画价值就能显出来。所以我们不知道这几幅画的价值，但是根据市场上同类的他们的作品，1亿美元绝对打不住啊，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这几幅。其实梵高画这个撒种者后来还画过，因为他曾经是牧师啊，所以他对这些都很懂的，因此他会那么感动于这个米勒的画，然后他也去效仿去画。这是我拿给大家看的这个哈，其实他后面还画其他的不同的啊。那么差不多都讲到了哈，所以我这个是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比如第一题我就提到了差我来者的旨意那个意思啊，我们在开始讲过了。这里边没讲的就第二题，然后提到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成熟了，可以收割了。同样内容呢，我后面都给大家补出来了，是在马太福音里和路加福音里啊。那么主耶稣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这句话呢在其他福音书里全都没有，单独在约翰福音里有。那么第五题王英姐妹回答了哈，是在诗篇里，诗篇126篇里边说是流泪撒种啊，欢呼收割啊。那么这些呢我们就今天就不在这里再讲了。关于旨意如何遵行这一点啊，我们最后花一点时间稍微讲一下。旨意和遵行其实是不卖吃的，大家能明白这个不卖吃吗？我们的动词和宾语啊，中国叫谓语，在西方就叫动词啊。谓语和宾语要match。我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可以说我吃了一个苹果，或者说我吃了一个吃了一顿美餐，你不能说我吃了一个快乐，我吃了一顿幸福。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动词和后面的宾语呢，它不match。啊，当不卖吃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表达是不太好的，不太准的。那么旨意和遵行这个动宾之间也不卖吃，为什么呢？因为遵行后边应该跟的是一个具体的可操作性的一个宾语。比如说我做组装工作，我要遵行那个 code，遵行那个组装给的那个指导，对吧？这个叫遵行啊。所以遵行后面是一个可操作性的、可遵行的。但旨意怎么遵行呢？对吧？某某心里有一个旨意，你怎么遵行？我曾经举例子啊，某一家人，咱们就说张家吧，张家世代行医。然后呢，张母就对儿子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就是希望他的儿子能够考上最好的医学院。这个旨意大家能看到吧？那么这个旨意怎么遵行呢？那么他这个旨意的遵行，就是这个儿子愿意照着他母亲那个旨意的方向去做。明白吗？是旨意带出了一个方向，我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就叫遵行，而不是具体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遵行母亲的旨意，要去上神日上医学院，那么我要知道医学院有些什么标准、成绩什么的要求。那么我要怎么样做呢？我要达到他的一些要求，我要使自己合乎这个条件，从而能够完成这个职业。所以这是那个，它不是直接对应的啊。那么旨意里边不包含具体的，你要母亲让儿子考上神医学院，然后母亲的旨意一定不是你把老师留的作业每个作业都做三遍，你做三遍不一定是合乎那个旨意，但是你努力让自己啊真正的这个在学习上有领受。那么成绩够好，各方面条件够，能够考上，这倒是合乎那个旨意。我在这里强调什么呢？是这个我们自己的文化往往是教导人们，最后就转化了，转化成一个目的导向。这个目的导向导出来的是什么呢？导出来的是很可怕的东西。所以你看看，只有中国人的学校，这孩子有永远做不完的作业啊，然后个个累得要死，然后逼着孩子学琴，为什么学琴加分？现在说不加了，立刻花这个学琴这块没了，教琴的老师也没工作，也失业了。你真爱音乐吗？没有人爱，是为了这个目的，目的导向。目的导向不是遵行旨意，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神不是要一群循规蹈矩的人，这些规规矩矩守律法的这个门徒，在主耶稣眼前，主耶稣是耐心的来引领他们，改变他们。这一帮一脸阶级斗争、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儿的门徒，主耶稣教导他们要喜乐。你们心里要喜乐起来，你们做神的工是喜乐的。你看，你就是我这段话，我讲了这么多次，就是让我们从心里去明白，首先明白神的那个心意，明白那个旨意，而不是明白那个规矩啊，这是最重要的。神不是加规矩在我们身上。我们背的不是那个恶啊，我们是欢喜快乐，愿意照着神那个方向去走。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我后面这两个先给大家授一下哈，下次一定要讲撒玛利亚妇人和犹太少年官的一个对比，还有呢约翰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一个对比啊，下次会讲啊，所以大家不用着急。我们今天到这里哈，还是子龙传道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大美主，你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主耶稣，我感谢你，主，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把天国的福音带到地上，主，我们感谢主，主啊，我们也感谢主，你把你的宝贝的话语，主啊，你赐给我们，主啊，你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主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主你的旨意，也愿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我们都愿意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主啊，在地上完成你交付托付我们的工作和事。主啊，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一切的所需。主啊，真的是在主你的旨意里面，我们每一天来过我们的生活。主，我们也把我们今天的敬拜和赞美，也恭敬的交上。主啊，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得到一切的尊贵、权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愿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主，愿意让我们在圣灵和真理当中来敬拜、赞美。祝福我们的今天的主日的一切的聚会。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谢谢弟兄姐妹。 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
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参与。
辛苦劳动。
行姊妹，言行姊妹辛苦了。
谢谢，也很喜乐。谢谢你。感谢神。
嗯，还行，今天好精神你。非常漂亮，愿主保佑你永远永远年轻。
谢谢谢谢。
讲的真好，谢谢。
哎，谢谢谢谢。感
讲的真好。
一会儿再见。
谢
谢
你。
谢谢小燕子。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